我想再补充一下，其实一个小组教会很重要，就是说哈，主任牧师一定要立定心志要来做小组。刚才 Roger 问就，不能够三心两意，一定要决定要做，就是全力的去推动，全力的去支持，想要帮助每一个小组来成功。我们的心意就是希望每一个小组都能够成功，每一个小组长都能够做一个成功的小组长，全力去支持他。那小组教会成功的要素真的是在于整个资源的系统，是整个教会我们在支持，我们的 resource 在帮助小组长，让小组长不会觉得很孤单，让小组长不会觉得只有我一个人在做做很辛苦，如果有什么问题我知道牧师会帮助我，一定要有这样一个 support 在这里，否则的话小组教会是非常辛苦非常辛苦。做一个小组长，你想想看，你就是小组的牧者，然后又是终身职，谁要干呢、啊？在 Silicon Valley 谁要干呢、啊？哎，可是，在我们教会里面，确实有许许多人愿意参与做小组的工作。那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教会有一个 support 在这里，他们觉得 well 还不至于那么辛苦，还可以做，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想就说。当你讲小组教育的时候，不要忘记这个很重要一个 key 在这个地方。那我就开始讲到小组，当然譬如说我现在到任何一个地方去要开始一个分堂的时候呢， basically 我到一个地方去讲到有几个家庭，他们慢慢就被这林良堂的意向所这个感动，他们也感觉到他们愿意成为一个林良堂。也许只有三个家庭，那我就叫他们说第一件事可以做的是什么呢？就开始小组。三个家庭就可以开始小组，然后在这个小组里面呢，就是查经，彼此用我们待会儿会讲到在小组的内容啊，会介绍 4W 的内容，邀请人来传福音，小组增值，慢慢慢慢的小组成长呢，就分值到两个小组。等到两个小组之后呢，我才开始让他们有主日崇拜。那么在那个时候，因为起码有一些弟兄姐妹、有一些同工在那里，就开始主日崇拜。如果说有牧师，当然很好；如果没有牧师呢，我们就暂时看我们教会录影带，那也是一种方法。或者是呢，他们自己有人起来可以讲道。那后来我们慢慢再找到一个合适的牧师，然后再带领他们。但是我们看见，其实小组教会就很简单，一开始就从小组开始。你也不需要有很多人，三个人可以啊，我们就一个三个家庭也可以，我们就在一起。那从增长一直到分值，所以我们今天接下来要讲的就是一个小组一个成长的周期，生命周期。我们叫做一个小组大概可以分成有他们叫探索的阶段，有变迁的阶段，有群体阶段，有外展阶段，有增值阶段。从一个小组开始，比如说三个家庭，两三个家庭开始OK， 那也许在你们教会里面，你也可以开始一个小组，啊，找几个家庭有负担在一起，按照小组的模式来做，一样也可以。那你需要了解这个小组的生命周期是怎么样。第一个，我们叫探索阶段。探索阶段在这里，当一个人来到你们的小组，他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属于这个小组吗？任何一个人来到新的地方，他 always 有个 question： 我属于这里吗？我能够被这里所接纳吗？ Always 是第一个问题他们所要问的。所以在这个探索阶段里面呢，很重要的就是能够彼此有能够分享自己的时间，能够 communicate 这个小组的期望，或者是说我们小组里面或者教会里面的意向 communicate 他，我们在这个小组我们在做些什么。但是过程当中，每一个小组的组员来参加都需要来明白我们在这里要干什么，要很清楚的明白。另外呢，很重要就要建立这个信任感。在探索阶段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信任感建立的时候。怎么能够建立信任感呢？很重要一个关键在于小组组长跟组员一定要学习保守秘密， Don't gossip。我就发现很多人来到一个小组里面，他讲了一句话出去，哇，等到回到家已经传遍天下了， 他下次绝对不会再来这个小组。所以怎么样建立这个信任感，怎么让他觉得说他也很属于这里，被接纳，这个保守秘密是 definitely 是这个小组成功很重要一个原因。所以这些核心家庭，别人也许不能 control， 可是核心家庭，核心的这些同工一定要有保守秘密啊。我们在这里的分享，我们绝对不会跟外面人讲，一定要有这样一个学习跟操练，然后信任感才能被建立起来。人家跟你讲的话，他才知道哦，我可以在这里分享。Otherwise， 没有人会 open up 他自己，没有人会打开他自己。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个成功的小组一定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彼此了解，彼此的熟识。不但是你要认识他，你也让他认识我们，认识我们的教会，认识我们在这里干什么。而且呢，真的是要信任感要建立，保守秘密，保守秘密。慢慢的你就发现人就会来了。其实啊，小组增长是不难的，如果你没有太大问题的话，应该不是太困难的。你想想看嘛，这个人都需要朋友的嘛，这个有三朋五友在一起，再像点心这么丰富，你知道他怎么会不来呢？对，这么好吃。所以你看，其实小组要增长应当是很自然而然的啊。之所以不增长呢，一定是有 something 在那个地方， either 是 relationship 啊，或者是 chemistry 不对啊， relationship 不对啊， something 让人觉得这里气氛有点紧张啊， something like that， 就不 comfortable 啊，不觉得这种被接纳。所以做一个小组长，你需要 understand what's going on 啊。当然如果说一切都很顺利的话，一定会增长，很快就会增长。一增长之后，我们看见第二个阶段叫变迁阶段。什么叫变迁阶段呢？就是其实 again 就是你发现刚来的时候都很好， you know、oh, wonderful 啊，大家都是好朋友。可是慢慢一配搭做事的时候，哎呦，有点就不是太 comfortable 了。哎，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呢？叫他带点心，怎么他就不带呢？啊，怎么搞的呢？打了个电话给他，他怎么搞又有黄牛了？今天呢、啊，也许没想到，其实他这个人常常个性就是人家常常在提醒他 whatever， 就每一个个性都不同，做方法也不同啊。啊，也就是说带个茶巾怎么搞的，今天又怎么这样，一做起事来，哎呀，问题重重了啊。本来都好好的，很 nice， 可是一做起来就很多冲突，我们叫变迁时期，因为很多的冲突在这里存在。那么在这里呢，在冲突的时候呢，一个人来到这个小组里面，他就问这个问题，这个小组能够为我做什么？这个小组真的对我是有帮助吗？真的对我有那个能够成事吗？我需要接纳这个小组里面的每一个人吗？在这个时候他需要问这个问题，我需要接纳别人吗？本来第一个问题是别人会接纳我吗？可到这个阶段你问的，我需要接纳他吗？这个人这个样子的。在变迁阶段，因为有冲突了，因为个性文化背景的冲突，这是很自然而然。我想你一定要明白这一点啊，就是冲突是自然而然，很自然。跟你旁边说，冲突是自然的，而且很正常，非常正常。somehow在教会里面有一种错误的观念， again 又神秘主义的观念又来，就属灵的人就不会有冲突。答案是错的，任何人都会有冲突，因为不一样嘛。冲突的原因是不一样。OK， 你虽然很属灵，可是你跟别人毕竟还是不同，没有一个人一样的。只要两个不一样的人在，管你属不属灵，就算两个最属灵在一起，一样会吵架。保罗跟巴拉巴就是吵架，属不属灵透，有谁敢说保罗不属灵？有谁敢说巴拉巴不属灵？没人敢说。可是两个人还吵架，还是分手，所以很正常。我们要以平常心来看这件事情， alright。但是问题是怎么去解决冲突？在教会里面，我觉得啊，真的是不要神秘主义太多事情，真的是要很平常心来看，很 practical。灵恩是很 practical 的事情啊。我们看生活在一起，教会生活是很 practical 的事情。我从来不怕冲突，我也从来不怕别人来责备我、批评我、骂我。You know, I think it's a normal， 很正常。所以中国话说是对，不打不相识，真的。不打是不相识，打了才相识。我真的觉得这样，打上才哦，原来你的心意这样，哎，我明白了，哎呦就好了嘛，就没事了。 我们真的需要在这个过，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很重要是什么呢？勇于沟通啊，一定要沟通啊，不要永远好像就永远好像躲在那个沙里面，像鸵鸟一样，希望事情会解决，不会解决的嘛。
就像刘牧师刚才讲的冲突，是不是应该讲不是 conflict 是 confrontation 呀 ？conflict 不太一样 ，confrontation。
OK， whatever
我想知道你的意思。
啊，我就是讲到两，就任何人在一起都会有
意见不合。
所以我想这个是很正常的，所以要一定要沟通啊，要勇于沟通啊。中国人常常是不勇于沟通，中国人都是背后沟通。每次我最怕中国人开会，开会说没人讲话，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那你以为都通过，其实根本没通过。这些人在会后就开始讲讨论了，讨论非常热烈。哎呀，你都不知道，你以为很都通了，要做了，哎，怎么都不在了？原来都没过，都没过，都很难沟通，一定要勇于沟通了啊！不要怕意见不同，其实意见不同 again 是很正常，要以平常心来看见，不要觉得 offended 被这些事情说哦，为什么他跟我意见不同？哎呀，每一个人就是不同嘛啊！当你有这种心的时候，你就发现很容易去处理这种意见不同的事情，那大家很容易跟你表达这个这些他心中所想讲的话。所以
他在享受面可能会遇到说在解决冲突会遇到一种定罪的情形，譬如说你如何用真理跟爱心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你用爱心那别人很容易说哎，你这个问题你并没有用真理直接讲出来，就说你刚才讲开会的时候有些人可能就越种灰色地带就不想面对一怕说这样子得罪牧师或者说一直定罪
对，所以做牧者的一定要有一个很 open 的心在这件事上，牧者一定要让弟兄姐妹知道 It's okay you can talk to me， 你也可以来跟我讲我的意见不对，我的做法不对， It's okay， 你一定要 always 跟弟兄姐妹说 I'm open to the, 你们的意见，这样一让他感觉他可以跟你讲，而且他跟你讲的时候你不要恼羞成怒。你讲恼羞成怒意思他讲 forget it 再也不要讲，但如果你真的能够愿意接纳，哦，他觉得 yeah sure 我们可以跟牧师谈这件事情没有问题，yeah。
那关于冲突这个部分，如果组员的问题就只能够达到小组长，不能够越级找区牧吗？
我们尽量不鼓励，当然了，是没有说没有这个越级啊，这个不 doesn't work 的，我告诉你。我不知道谁规定说不能够越级报告这件事情，这个怎么会不越级报 everybody 越级报告，我告诉你 对不对？但问题是啊，怎么处理这个问题，譬如说像我自己做吧 OK， 像我在处理像很多分堂的问题，就这样分堂弟兄姐妹打小报告给我 OK， 说牧师意思叫 fire 牧师，对不对？那我的做法怎么样？我的做法不会，我不会直接回应他们，我的做法 always 我就跟着牧师谈，然后呢我也是让这个牧师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我自己绝对不会去亲自解决这个问题，我不要让他们这些弟兄姐妹知道，就说这个我这边可以用我这边来压这个是绝对避免，但我会 work with 这个牧师，慢慢跟他谈他有这方面的问题跟难处，所以这是我们会处理的方法。但是在小组里面呢，有些时候他真的有需要说 of course 他可以找到区牧，那每一个区牧也是按不同的需要，有些小组可以解决他就让小组长，如果真的不行他区牧真的愿意帮忙，你知道，其实我不觉得说越级报告这有什么很我从来不觉得这是很这个很重要的一个 issue， 而是我们做在上面的这些同工要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按照真的是能够满足，因为他之所以越级报一定他有很多委屈嘛，你知道我们先不要打压他了 basically 你需要去 talk 一 talk what's going on 哈，然后能够化解就化解了，能够让他小组同，也许他对小组长很大的误会， maybe 小组长根本不是这样的，你 try to bridge 一下，也许事情就没有了，就千万不要用打压的方式。OK， 好，那么这个变迁的阶段 basic 就是要沟通，而且聆听，第二个很叫聆听，沟通光是沟通还不行，聆听了，要听他们所要表达的是什么，听他们心中的一些苦水或者说他们 frustration， 那聆听是对牧者一样很重要，你以为你知道其实你还是不知道了， 你要听他们的心声是什么，你要听他们的 frustration 是什么。 Again， 不论你同不同意，这是 totally different thing， 根本不要讲同意不同意，你要听他们，他们要讲什么，这很重要，让你自己再来重新的整理你自己的思想，让你自己再重新来到神的面前，为这些事情来祷告，看要怎么样 来处理这些问题。所以沟通很重要，聆听是沟通里面最重要一件事情，要学习聆听你的会众啊，你的小组长小组员们的需要。那我们看见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冲突就可以解决了，因为多半是 again 刚刚讲到爱心跟真理的 balance 的问题， most likely 都没什么真理的问题了，你知道吗？很多我们讨论班多半都不是真理的一些 issue 啊，但是是说真的是我们怎么样这个爱心来彼此的调解，能够误会能够化解。那若这个误会能够化解，其实大家都很爱主。说真的，在教会里面，哎，很少是真的是很坏的人呐、啊。Mostly 说老实话都是很好的啦 ，Mostly 都是很想爱主的，很想服侍主的 ，Mostly 是这样的。也没有人一早起来就想整你的，你知道？一早起来就是我就想怎么整这个人，也很少是这样的人呐、啊。多半都真的是很多的误会在那里。那在这过程当中，沟通跟聆听的确是能够化解这些冲突，所以信任感更增加了哈，就感觉呀，我可以接纳，我可以接纳对方，我可以接纳这个人，我可以接纳那个人。所以这个过程是非常重要，这个过程就是最 critical moment 就在这个时刻。这一关过得了，你小组哇就起来了；这一关过不了，就 always 在这里打转，呵呵，你知道很困难。所以这个是一个最重要，做小组长的时候，这一关是你真的是要花时间精力在这里。第三个，我们叫做群体阶段。群体阶段，我们看见在这里 ，again 信任感建立起来，啊，这边都彼此能够接纳，这个时候是 very powerful 的时候。在这，我觉得我们真是一个 team， 这个 team 我们要 work together。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开始有不同问题了，我能够做什么？我愿意做了，我愿意参与复试，哎，我要做这个，我要做这个，我们要这个出去做这个，出去做这个，你看都出来。在这个时候，有个 team 在这里，你觉得哇，我们只有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我能够做些什么？这群体阶段，在这个时候呢，我想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能够让属灵恩赐能够操练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最好，这是 the best time 让属灵恩赐在运行，在操练，因为彼此信任感建立起来了。我们也可以为病人祷告，我们也真的是可以就是为别人有些劝勉安慰造就的话语，在小组里面就是大家能够在这里运作，你就发现神的恩赐就能够在这里运行，大家能够一同被建造起来。在这个时候也真的是能够啊鼓励啊有不同的一种侍奉，能够出去按照个人的负担能够做一些不同的事情啊，鼓励他们更多参与在侍奉的里面。那当然在下面一段是也是接下来很快，接下来一定是外展的啊，不可能天天只为自己里面做嘛。这个下一个我能够做什么，立刻会想到要传福音，这个是很自然的接下来外展的阶段。外展的阶段在这里呢，就是很重要，就是开始有一些布道性的活动啊，小组自己都可能有些布道性的活动，有一些福音的聚会，我们有一些探访的队伍，探访这个人，探访那个人，到了亲戚家去探访他们，很自然会去做群体的一同来做外展。那么当外展这个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发现很快到15个人到20个，哇，人满为患，一个家庭无法容纳了。这时候你就可以15个人以上，你就开始考虑要预备下一个小组长起来，你能够让这个小组长开小组，你们自己里面开始说，嘿，我们要准备分组。你要准备分组，一定要预备组员来分组，否则的话是很伤感情的。因为想想看，我们在一起这么久，我们 team 都 build up 起来，哇，棒啊，真棒，棒啊，冲啊，冲啊，冲啊，要分组，哇，真的是要革命，我跟你讲，这要革命，就哇，这么感情这么好的这段时间 build up 起来，现在要分啊，真的是难舍难分啊，一定要做预备的工作，一定要做预备的工作，一定要解释为什么要分组，啊，解释，而且大家需要有这种共识，说我们要分组，分组要传福音啊，努力去传福音，有更多的同工能够起来。那一定要不断的预备他们，所以到最后争执阶段呢，这个就是我们看见需要不但是预备他们，而且呢，在最后一次聚会当中的时候，我们就要鼓励他们要彼此的祝福， 啊，真的是彼此的祝福再分开成两个小组。那我们现在教会里面在分职之后呢，我们也常常有些 reunion 的时间，那我们也感觉这是稍微能够抚平啊这个伤口，就是分离的这种是个伤啊，也就是说 reunion 是很好的。那otherwise 大家都不愿意分。我们有一个小组在西区，有个小组已经到四五十人，五六十人都不肯分啊，难舍难分。我们已经在那个小组里讲了多少遍，要分，已经要三声五令再进去，连主任牧师都到那个小组，你们要分组，还是不肯分、啊。因为他们觉得我们为什么要分，这多好啊，在一起。我说这已经变大团契，更不是小组教会。但是那种感情啊，真的还是很困难。现在终于分成四组。但他们现在分成四组之后，就开始每一个月还是有一个 reunion 的聚会，两组各两组这样配合在 reunion 也不错。那他们有些机会能够在一起。本来也是要慢慢，真的是 take time， 有些时候真的不容易，所以我们要 understand 这种过程。所以在争执的过程呢，我们也是彼此的祝福来预备他们。Again， 这一段时间呢，每一个地方当然啊，这文化背景不一样啊，可是基本上我们有个好像看你知道，大概这个小组成长从开始到争执，大概有一年半的时间。那我们鼓励在一年半之后，一定要开始准备要分职。为什么呢？因为一年半的时间呢，是一个怎么讲？一个新的文化被建立起来的时间。你知道，当一个小组在小的时候我们很自然会去寻找新人，那会按照新人的话题来谈。那新人来的时候，如果你只有小组只有四五个人，你所有的话题都是怎么样？新的人，你怎么从哪里来啊？你家几个孩子啊？你的话题都围着他在走。可是慢慢小组成长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发现大部分都是老朋友，我们在那很 comfortable 了。新人来你就怎么样？算了，根本懒得理。就像我们教会现在主日崇拜，新人有没有去跟他聊天？绝对没跟他聊天，因为大家都很自然，跟朋友在一起，谁会跟新人聊天？是很 tough 的，因为大家很自然，一定会。你这个是 against human nature， 叫他不跟这个老人老朋友在一起，你要跟他新人在一起， totally against 这种 nature。所以很自然，他会跟旧的人在一起，老朋友在一起，他不会找新人。但什么时候你发现，当他成为分成两个小组之后，人忽然就从十几二十个变到哇八九个，再加上这个生病感冒又这个不来，哇只要四个人的时候，你看他紧不紧？新人来怎么样啊？所有都涌上新人，关心新人，所以这个成长是很重要。所以一年半我们看是一个 culture 的建立，一种好像文化的建立。所以你看这个小组里面经过一年半之后呢，他自然他们讲的话题都是某种话题，讲来讲很自然就形成了。一个新人进来是需要花点功夫才打得进来，才能听得懂你们在讲些什么东西，他 make an effort 才进来。大概一年半这个东西会形成，所以通常到一年半之后，一个团体就达到它的饱和点。无论这一年半的时候，有些一年半可以串到十个人、二十个人、三十个人，串到四十个人，串到五十个人。可是无论如何，到一年半之后呢，如果这一年半你是五十人，以后都是五十人，人只是来来去去，不会增加。如果这一年半你只是十个人，那以后就十个人，来来去去而已。所以somehow一年半是一个文化建立的时候，是一个到了一年半之后是一个饱和点的时候。所以我们也是建议一个小组能够在一年半就要考虑分职，一分职就产生一个新的动力，能够重新开始。所以这个大概是这样一个小组的生命周期哈。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要。是。
从时间上讲，一年到一年半可以分组。
通常一年半之后，一年半到两年之间可以。
这个小组一年到一年半还是老样子，十个人要不要分的？
我们就会稍微 study 一下为什么。以前我们在开始教会在开始的时候，我们 actually 关过两个小组，就发现无法分职，不能成长。 我们还是 actually 是把它关掉两个小组。 actually 呢，我现在觉得那个时候处理的真的还不错，所以呢大家也没什么伤害，都很快快乐的就关了小组，就重新开始。 It's pretty good。 因为啊，说真的啊，有的时候啊，你如果是苦撑在那里哈，这小组长也很 frustrated， 因为没有 breakthrough， 然后组员也觉得很 frustrated。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 rearrange 一下是好的，有些时候万一真的不能，但有些要看 depend on case 啊。我讲一年半只是一个 reference， 我们从来没有强制执行这件事情。 OK， 那有些小组说真的是很特别的情况，一年半两年 it's fine， 我们也觉得很 healthy， as long as 这个是 healthy， 我们就觉得没什么必要一定要关闭。但如果说真的有问题，从很多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要 step in， 稍微啊 rearrange 这些小组，让他能够继续能够健康的来成长。所以我们其实比较 focus on 这个小组是不是很健康啊？啊，我们不会，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小组教很业绩嘛，注重业绩，分都业绩，但其实也不会啦。Basically， 我觉得、啊、我们还是看这些小组个别的需要什么，个人的需要，小组的需要是什么。啊，然后看情况。当然我们都知道这原则，我讲的刚刚讲的是原则了，基本的原则。但事实上special case 太多了。
那林牧师有没有那个经验，那个小组呢快完蛋了，这有人去帮助他，有变成
有些时候啊，所以depend 当然也是因为小组长， again 小组长还是很重要了，说真的。那如果说在一个小组里面呢，小组长很弱，一直带不起来，那也许有个新的组员进来，有个很正确的 attitude 的时候，能够帮助着小组一同来带，整个又带起来了。So I think 是有，在我们这边是有这种 case， 有这种 case。那小组长也被提升起来了，是有。
那个小组要分哈，那是成立小组的时候就要给组员讲吗？
是。
他们说将来我们是要。
是的，先讲好。免得到时候伤害更大。对对对对，在我们教会是从头到尾，你一进小组就知道我们要分的，一定是这样。
就是人数够了，但是核心同工还有预备的组长没有那么快，在底层长太快，那怎么办？就说他很快几个月内长到很多，那核心同工根本不认
识。那个就是当然看区牧怎么调配一些同工，也许调配新的同工进来，或者是再等一下。看自己里面同工慢慢成长，所以那个 time frame 不见得是一年半， maybe 我们再等一段时间，那 it's fine， no problem， 你知道。
所以有可能从别的牧区或者是教育，
同一个牧区调比较容易了，你不要从别的牧区调，因为这个 relationship， 空降部队总是不受欢迎，尽量是不要空降，那自己牧区里面勉强还可以调动。
那
解决冲突比较大
的时候，不容易
解决，
是不是有需要设一个
committee？ 对。Yeah， 那是很严重了。sometimes 可能需要啊，我不知道，但一般来讲没有那么严重。一般来讲没有严重，一般来讲只要一些牧者的调解啊 ，usually 就可以了啊。真的要 committee 的话 ，usually 到一些真理的问题已经牵涉到，或者是一些道德生活很。有些问题的时候才是比较需要 committee 来处理。Yeah. 好。
有人要换小组的话怎么？
It's free choice， 你自己的自由意志。我们从来没有规定你只能在这个小组，所以做小组长很辛苦，在我们教会，因为 competition 太厉害，大家走完一圈才会决定到哪小组，不是说我们分的。Very tough 。所以这个总是我们在我们教会，我们都知道这些新人都会游走一圈再做决定，就像我也很知道在湾区大概游走教会一圈才会决定是不是来我们教会，所以新人来不见得是要来我们教会，我们都要等一段时间他才会再重新出现。 Silicon Valley 就是这样，你一定要这个适应这个文化。 OK， 好，接下来我就很快的讲一下这个我们的装备跟训练哈，那我们的装备跟训练，那这个全身太小你们大家看不见了啊，那我们训练跟装备是要干什么哈，这很重要。那我们看见在刚才所读的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一节讲到有使徒先知教师传福音的， 跟这个牧师哈，五个。那事实上我真的觉得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讲五重职，五重职我，我们就应当按这五方面来训练来装备我们的同工啊。所以我们看见训练他们 to preach as a prophet， 训练他们 to teach as a teacher， to shepherd as a pastor， to evangelize as an evangelist， to send as an apostle。所以我们看见我们要训练他们这方面去做。当然你会发现在不同的人不同的 level 的不同层次的同工，我们会有不同的训练的方法。譬如说 to preach， 做一个先知，那当然我这里说不是讲那个先知的职分，有 office 跟那个 function， 我自己讲是 function， OK， 不是那个 office， 不是那个 office。那我们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有这五重职务的功能在我们生命当中，你不见得是啊有那个先知的职位或者是牧师的职位，可是你一定有这五种功能在里面。所以第一个曲目的话，我们 to preach， 我们就是操练他们几方面。第一个属灵生命的操练啊，我们就是一同的祷告，一同聆听神的声音。我们每次曲目会议的时候，我们就花时间训练他们讲道。我们现在在曲目会议里面，我们都是安排的不同的曲目讲到，讲完道以后立刻这个评判，你知道批评瑞坤就这样立刻毫不留情的批评。那希望他能够成长啊，知道在至少每一个曲目都应当讲到，起码因为你要牧养，你一定要懂得怎么把真理讲出去，那这讲道一个很重要。那另外呢，我们是能够圣灵恩赐的运用教导他们家庭的服事，怎么样能够帮助家庭有辅导 case， 我们也会以这 case study， 在这 case study 里面我们就是看有不同的这些，当然也要知道我们在曲目都是保密的，所以我们能够做一些 case study， 就是我们教会现在发生这个 case， 然后我会告诉他我们怎么处理，也希望曲目从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学，哦，将来也碰到这个 case 他们怎么去处理，那这个将来他们自己能够独当一面， OK。 所以这个是在曲目的 level 我们在训练他们。小组长的 level 呢，我们就不会训练讲道法这些东西了。小组长的 level 呢，我们基本上就是让他们能够有生命的改变啊，这就是讲道了，生命就是讲道了，你不需要说出来，你生命的见证，生命改变的见证，这是我们所强调生命的改变，生命的见证。教导他们是祷告，因为祷告还是一个恩赐的一个运用的一个管道，所以呢也许不见得是讲太多圣灵恩赐这方面，可是我们就训练他们怎么样祷告，怎么样为别人按手祷告。那我们看见当他学会祷告的时候呢，你看见这个小组就带出圣灵的能力出来。第二方面是 to teach， 在曲目的 level 呢，我们会有一些神学的训练。那小组长的 level 呢是比较带领查经啦啊，纪要真理啦啊，还有这些婚姻观啊，家庭观啊，在小组长的 level 里面我们做，还有教会的意向，怎么样做教会的意向。那在曲目这个 level 有神学训练，那么另外呢，我们也是讲到一些领导的原则，领导的原则，怎么样做 leader 哈、啊，这条线画在这里啊。那下面才除偶像都是 pastor 的工作，那做一个牧者呢，曲牧。除偶像赶鬼啊，辅导受洗，做追思礼拜婚礼圣餐，这座曲牧都要教他们做这些事情，因为这是牧养啊，我讲的这些通通是牧养的工作，所以曲牧 level 能够做这些事情。小组长的 level 呢，我们就教他做一对一，一对一就是很好的牧养，导读另外一个方法，很好的方法来做牧养，探访，小组长这三方面我们来教导他们。传福音呢，对曲牧来讲是社区关怀的策略，怎么样进入社区，怎么样去关怀 reach out 到这个策略，我们讲到 strategy。 小组长的 level 呢，我们讲到个人布道，讲到怎么样举办福音茶会啊，这里小组长的 level to send。 那我们看见做曲牧的就有分职的策略，怎么样让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分职，那小组长呢就应当是教导他怎么样带领实习小组长，每一个小组都有实习小组长，怎么样带领他们。所以我们乃是按照五重职事的方式来训练我们的同工，有不同层次，有不同的一些训练在这里。那另外我们当然有装备中心的课程在我们教会里面啊， 有平信徒基本装备课程，有基要信仰啊，一对一的课程啊，有圣经课程啊，新旧约的课程，生活教育课程，这是很多是以主日学的方式，或者是用一些特别的课程的时间啊，生活教育课程包括婚姻的课程啊，工作理财啊，不同年龄的教育啊，儿孩子的教育啊，侍奉的课程包括灵力侍奉啊或者是怎么样为别人医治祷告啊等等的，全能侍奉啊，小组同工训练。另外我们有神学教育课程呢，基本系统神学教会历史，还有工人训练课程。工人训练课程就是我们有教会有一套一整套的这个 DVD 的教学课程，我们是在按照那个来教。最后一个 Encounter Retreat，Encounter Retreat 就是我们发现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花一个周末的时间呢，能够这个帮助这些同工跟弟兄姐妹除去他们生命当中过去的属灵黑暗的诠释，能够被圣灵充满，在一个周末的时间来做这个工作。因为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很长一段时间了，弟兄姐妹不见得很容易有机会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就希望用 Encounter Retreat 一个周末的时间帮助他们来做这件事情，除去黑暗诠释，欢迎圣灵的工作。我们去年已经做过了这个区牧的 level， 做完明年呢我们要做小组长的 level， 明年每一个小组长都要经过这个课程，然后在后年呢希望每一个小组自己在里面要做这个课程。所以我们就是这个是希望因为很多时候发现很多人做的基督徒还是活在过去的这个黑暗的诠释里面啊，深深的影响，以至于他没有办法在灵命上有突破。那 Encounter Retreat 就是上号再一次与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啊，再一次的能够接触，能够释放的大能够领导。所以这个是基本上我们教会一些装备中心的课程是这些。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关于装备训练？
因为军项之外，其他的是对一般的会众开放。
哪一些？都开放，多半都开放。
小组聚会那个小孩子的 program，
小孩子 program 永远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我们教会里面也是到如今来讲都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 try to 这个 provide 所有的 children program 的 material， 我们还有两套的 material， 一套是大孩子，一套是小孩子，可是还是很难，因为每一个小组的小孩子年龄层不同啊，而且呢，就算同一个年龄就是不同，而且人数都不一了，所以真的很大的不同。在新加坡，在东南亚比较容易做，因为他们可以不大带孩子，不需要带孩子来参加聚会的，你知道。那而且祖父母都在旁边，所以一放也是没什么问题的。所以新加坡教会据我所知是小组里面没有 children program， basic 小组儿童的小组是 Sunday， 主日崇拜的时间呢是儿童小组的时间，所以他们有很跟我们在美国很大的不一样，所以我们在北美做小组教会是有点困难在这方面。但是呢，我想我们还是尽力的try to provide 一些 material 给小组，每一个小组现在都各显神通，据我所知真的是各显神通来照顾他们的孩子总是 there's， 我知道是很困难，可是还是要按照你个人的需要来 work it out 就是。那如果你愿意，你要download我们也有小组材料，儿童小组材料在 website 对不对啊？没有吗？哦，没看到，应该会有。
我在想说，我知道小组里面大孩子是说给他做这块了，对，来 help。那小小孩像3-4岁那种没有办法教什么。那我不知道，就是说你觉得好不好训练一些家长，好让他做去 teacher 讲他的 story， 是不是要给小孩子讲那个？
我们 actually 在训练，继续在训练。我们从明年开始有每一季都有儿童的这个教导儿童的训练，但是呢，问题就是哈，不是每一个家长都是 good storyteller， 你知道，不见得。那有些家长他已经觉得我已经在家里跟小孩子奋斗了一个礼拜，我现在不要看这些小孩子了，很多是这样子的，你知道，所以是有些困难了，是有些困难的存在。所以 again， 我们实在没什么 good solution， 你知道，我们现在教会所能做，我就现在我都 give up， 我们。花多少时间在 Children Program？ 我们从第一年开始，每一年都在改 Children Program， 就在希望做的完善。现在我是 totally give up。我现在说，我们 provide all the material 给你，每一个小组长，你爱用就用，不用就算了。 你自己爱跟魔法朵，真的 每一个小组各太不同了。我们现在就 provide 这些材料给他们就是。
那主日崇拜的时候，那个小孩子跟他们小组？
主日崇拜我们没有按照小组来分，我们是有 Pioneer Club 啊，按照一些另外的一些 program 在进行，还有这样。没有用小组的形式。
就跟传统的小孩的主日学差不
多。Yeah, kind of。
Encounter Retreat 我们可不可以去观摩？
Encounter Retreat 可不可以来观摩？不大合适观摩，因为 Encounter Retreat 是要很掏心的，如果一个陌生人在，他不大好意思掏心的，所以优秀我们是比较 close 的，这些弟兄姐妹他愿意真的是能够彼此信任，我能够讲出我心中的黑暗，所以是 very serious 的一个，所以我们都是希望是在 close group 里面，是比较熟悉的一个 group 里面来做，所以比较不合适。这样。
那个在教这个五重执事哈，那我一定不是有那个教材，在训练
哦，教材是不是？嘿，没有哎。我们都是东找西找，我还没有编出一套教材来。我们现在正在做，看了还没有说写下来的东西，我们就用不同的东西在弄，我们还在很。初级阶段 OK 好，小组的福音行动，那怎么样去外展呢？有几方面，第一个祷告行径，那祷告行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外展的一个方式，那你说祷告怎么会外展呢？那 definitely 是祷告才能带来负担，负担才能带来行动，没有任何一个小组一开始就会有行动， always 要借着祷告，所以呢鼓励每一个小组就是要去做祷告行径啊，到你的社区，到你的市政府那边啊，到一些在这个城市里面最有需要的地方 go around 祷告，当你祷告行径的时候，你会看见这个城市的需要，你就发现哇，这里这区怎么这么多中国人，比如说你在一个 neighborhood 里面，你都不知道那条街充满了中国人，哇，就都是中国人，你走一圈你就会发现啊，到城市里面发现哦，这个 city 里面所需要的是什么，圣灵会感动你，帮助你怎么样祷告啊，祷告才能产生负担啊。那第二个恩慈行动，这是另一方面，我觉得我们的小组可以做的。那恩慈行动真的就是，我想最近这几年也是特别教会被提醒要来做这些事情，因为太多时候我们传福音都是啊，人家都知道有条件，你知道吗？你基督徒一来啊，他也哎呀，真的没什么兴趣要让你们记住，因为知道你们记住做这些都是有条件，甚至有一次我们出去洗车，我还最记得西区有一次去洗车，到中文学校里免费洗车，没有人要来洗啊，免费洗车啊，没有人要来洗，因为你们基督徒都是要我去教会，我不洗，你免费都没有人要给你做， How sad， 今天教会到一个地步就是说我们都是有 string attached， 信耶稣才可以，你不信耶稣 forget it，但这不是耶稣的爱，我再说耶稣从来没有说要你先信耶稣才帮助你，耶稣将水变成酒有没有叫那个主人说你来先信耶稣呢？没有，他先把水变成酒，而我相信那个聚会婚礼结束之后，那个主人一定说是谁啊，是谁 啊他要找耶稣了，所以你看见恩慈行动是很重要，就是我们要做一些事情真的 reach out， 你看很多时候我最常说今天慈济做了很多我们基督教会应该做的事情，真的，但教会就是走不出去，我们总觉得不属灵，我们太多大帽子，你知道太多大帽子，所以教会有太多事情不敢做，因为觉得是不属灵的事情，但事实上我常觉得我们真的是要 reaching out， 在教会里面太多真的是要框框在那个地方，我们按照这个框框来看别人，但事实上我觉得最重要就是 reaching out， 让这个广泛的社会大众知道我们很爱他们，Otherwise 这个广泛的社会大众都觉得基督徒是一批怪人，你知道吗，只顾自己的，关在教会也不知道他们在教会搞些什么事情，那我们 reach out 来 reach out 去都是 reach out 到那些比较渴慕的人，因为那些渴慕人才会来教会，其实来到你教会的人都是已经渴慕的，那已经不是什么真正的慕道，那是教就是慕道友，很多人不慕道的怎么办，很多人根本不慕道的，你怎么 reach out 到他们呢，怎么影响到这个社会的文化跟大众， 其实传福音啊，很重要，就是影响文化。如果文化不被影响，没有用的。你讲半天都没有用，不可能 turn around。文化很重要，而今天我们通常是一谈到文化，我们就逃避，因为我们觉得那是不属灵，那属世界。就像以前我们常常你看个电影，其实电影是文化，你知道，是 part of culture。可是我们以前的观念是看电影不属灵。那我们 actually 从文化到排，我们被就是排斥文化。其实那是个 culture， 你要 understand the culture 是什么。恩慈行动真的是让我们出去做一些事情，真的是 no string attached， 我们就是爱你，耶稣爱你，就做一些事情。恩慈行动而且能够帮助这些小组带来整个提升的 spirit， 真的是 actually 出去能够送汽水，或者是不要说送汽水啊，这很不属灵这样。哟，那个 Andy 什么啊？采访老人院 ，OK， 这是我们常常做的。那上次那个，我记得生命树他们也做过，就是在这个印度的，在 Fremont 一个 festival， 他们就送水 ，you know， 就是送一瓶瓶的那个 bottle water， 大家在外面晒太阳，很多的 festival 送水，免费。很多人在印度人在那摆摊子卖水都不敢再卖，因为看到居然还有免费送水。为什么不为什么？就是耶稣爱你，我也爱你。我想很多事情是可以做，但小组真的一起去做的时候，哇，动力十足，比你啊在关在家里查经啊好太多倍。第三个，福音拓殖，这另外一个方式，就是说我们现在教会正在做的就是，不要等它分子，有时候你等分子很辛苦，啊，也是难舍难分啊，而且一分出去哇，就是很多的彼此就说，哎，一下分，有时候分出去分的不好，两个组都变弱了。我们现在这个拓殖就是好像差派他出去一样啊，两三个家庭你愿意出去出去吧，差派你出去福音拓殖传福音，就不论你的小组现在有多少人，我们都可以做差派的工作，拓殖的工作，等于 send them out as a missionary， 不要等到十五二十个人才能够来分，而是只要两个家庭出去，那你发现这个拓殖的动力是很大的，有些人在小组里面就很想要传福音，但在小组里面，也许在他那个小组里面苦无机会让他传福音，然后真的有这种 case， 所以他就哇，真的很郁闷，在这小组里非常郁闷。那你 might as well 差派他出去吧，你知道吗？这些人就是能够去冲锋，就能够带领人信主。所以我们鼓励这些人出来做小组长。而且这小组的福音行动哈啊，当然有另外还有福音茶会等等，那都是可以在小组里面进行。OK， 我得稍微快一点。那小组长，刚才有人问了，怎么样选出小组长呢？基本上我们看见呢，以前人家说选择 leader 要做 FAT 啊 ，FAT 对不对？我好像觉得现在在加州讲 FAT 不大好了，我们讲 FAST。FAST 不是 FAT 啊。那我们看见其实做一个小组长基本上有四个 qualification， 第一个要找一些忠心的人，忠心是最重要 actually， 当一个人在一件事情上忠心的时候，你就能够托付一些工作给他、啊、faithfulness， 这个人他能够与神的关系跟在服事上都能够忠心，在小事上忠心啊，你就发现了，你就能够将大的事情托付给他。反而有一些可能很有能干、很有恩赐人，却不很忠心。那我觉得这个在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我就发现我在教会这么多年，特别在大教会里面，我就看到很多人来来去去。有很多人来到教会就说：“牧师，我很想参与，我投入，我实在非常的认同你们教会的意向，我愿意参与。”要说。哇，讲的真的好听，觉得 convinced 到说哇，这个是 perfect church for him， you know， 真的是，然后你就觉得哇，被他说的很心动啊。可是如果你没有按照他所这个想要的职位给他来做的时候呢，哎，第二天就不见了，哎，这不是他的 perfect church 吗？到哪去了？ you know， 我就觉得在很多时候小事情，他一定要做大事，哎，你再给他做些小的事情。 他觉得你就是不值得去做。小事情上如果你不能忠心，我怎么可以把大事交给你？无论你说的多好听，那我觉得我们做侍奉神的人一定要懂得从小事上开始。Even 我做牧师的，我也是从懂得从小事上开始，每一件事情从小，从灵修专线就是这样，小灵修专线是多小的事情以前，可是很 faithful， 每一天来做，你就发现当你每一天来做就变大事了，就影响很大了。以前是很小的事情，就是一个人拿个录音机在那录，你也不知道有什么果效，哎，可是你小事上忠心，神就会使用你。所以忠心很重要，寻找这些人忠心，要第一个你要看他的忠心，第二个也要 available， 有时间了，起码有点时间了。有些人很愿意做，你知道，可是实在太忙了。我不是不欣赏他的忠心，我就可是哎呀太忙了，每天都上班啊，出差啊，开会，所以真的是没有什么时间能够来做牧养的工作。那这些人我觉得也是，就是只好让他以后有机会吧，要找一些真的有空的，比较有空，不是说真的闲着没事干，而是说起码有一点空可以来做的啊。因为他要接受训练呢、啊、哦，还要来侍奉别人呢、啊、还要服侍别人，就还是要有一点点时间可以能够来 available、啊、那这是第二方面。第三个很重要，在小组教会里面顺服是 very important， 顺服权柄，尊重教会的权柄跟领导。那我觉得这是我们在 Silicon Valley 啊，在这个北美中国基督徒最需要学习一个功课，就是顺服权柄。那 again， 你知道吗？我们一定要想到一个例子，就是、啊、这个扫罗跟大卫。虽然大卫是神所恩高的，也是神告诉大卫要来做王，可多少次机会他有机会杀扫罗王的时候，他有没有杀？他没有杀，因为他觉得扫罗是神恩高的仆人，他不能够下手害他，就是神自然会对待，神自然会处理扫罗，不是要借着大卫的手。我们做侍奉神人要 always 要 understand 这件事情。我们看见神所设立的仆人，无论我们觉得我们多么不 agree， 无论我们多么的这个，甚至我们觉得有一些事情我们根本觉得是他犯错，但是 as long as他是在神的恩高之中，他在这个地位上，我们就应当顺从。那你说不公平啊？没什么公平，神会处置他。我跟你讲，神是很公平的 ，Don't worry， 神是很公平的。Eventually， 你看见 everything exposed， 所以我觉得神会懂得处理、处置他的仆人。你看见这些，其实被神所重用的人，神的处罚也是很严厉。摩西只不过是发了一次脾气嘛。对不对？打了这个磐石两次，其实从人的看起来算什么呢？神叫他打一次，他打两次，熟。可是他的处罚是什么？进不到迦南地，进不到迦南地。当然不说他不得救，他得救了，怎么看不见呢？那就是看见进不去，这对他来讲是很大的一个 suffering 啊，你知道吗？所以神会自己对待他的仆人，我们一定要学习顺服。小组教会一定要顺从，否则的话很快四分五裂，四分五裂。特别我们在北美中国基督各个 you know， 我常常觉得这边是卧虎藏龙 you know， 二把都两把刷子 you know， 谁肯服谁？牧师我还服，你算老几？对，我们常常 no， don't do that， 因为有一天你也要做小组长 OK， 如果你不能够学习顺服你现在小组长，有一天你做小组长，谁会顺服你啊？不会的。我最喜欢呢 George 老布什总统，他讲过一句话。以前你知道老布什总统是跟雷根总统是竞争的对手嘛，对不对？他那时候一起竞选呢。后来呢，老布什总统呢就做了雷根的副总统，他跟随雷根，所以他们一起竞选，后来赢了八年之久，做了副总统八年。结束之后，老布什总统自己起来竞选，我还记得他就对他的这些啊共和党的所有这些啊这些人就说，他说我忠心跟随雷根八年之久，现在 is my turn， 我也要求你们要来跟随我。我就觉得当我听他那句话的时候，我觉得 yes， 真的，他 demonstrate 他是一个 follower， 一个 leader 必须要先是个 follower， 然后你才能是个 leader， 他懂得怎么样 follow。 所以当他讲这句话，没有人有话说， you know， 没有人敢讲任何话。 Indeed， 他忠心的顺从 follow 雷根八年，现在是他的时候，别人就要 follow 他。所以我觉得这在属灵的意义上也是一样，顺服是很重要。最后要受教 teachable。 我们看见真的需要愿一个学习的心。我想在小组教会里面，特别是我们在小组里面，我们遇到层出不穷的问题难处，你一定要有个受教的心，愿意学习。神会让很多的机会磨练我们，让我们在这过程当中来成长，可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受教的心来面对这一切事情。所以你要寻找哪些人？寻找这四方面的人。有没有什么问题？哇、wow, 有这些东西你就会有爱心。爱啊，不是一个感觉，爱是一个顺服的行动。我常常觉得、我们常常会把爱变成一种，其实多数人讲的爱心是古道热肠，是一种天然的这种个性。但是在我们看见在属灵的里面，我们看见光是古道热肠是不够的，古道热肠呢会 burn out。 你真的需要的是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当你顺服神，就像耶稣基督，请问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是不是很有爱的感觉？这人好可爱，我一定要为他们死。耶稣有这种感觉吗？ No， I don't think so。 In fact， 耶稣说我不要为这人死，对不对？真的，耶稣说我不要为这件事，我不要去。对啊，三次说我不要去。但是主，他说主啊，我顺服你，按照你的旨意，不是按照我的旨意。他顺服神的时候，你看出来就是爱，他表达出来就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最高的爱的表现。但是不是因为他有那个 quote unquote feeling， 而是他顺从神。所以我觉得当你真的顺从神的时候，你一定会去做出爱的行动出来。OK，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一章。那小组长的角色是什么呢？有三方面。 Actually 在小组教会里面，每一个领袖都是这三方面的角色，只是看这个角色的多寡而已哈。一个小组长他必须是小组的领袖。什么是领袖呢？就是要掌握小组的方向，是一个领袖。他需要传达教会的意向，他也知道小组现在在哪一个阶段，是在探索期呢？是在变迁期呢？是在这个群体期呢？是在外展期呢？还是在增值期呢？这方向，小组现在到底到了哪里？小组组长所要掌握的是第一个教会的意向要 follow， 第二个小组现在到了哪一个地步，哪一个地步。小组长倒不见得是每一次聚会都要自己带，可是小组长必须要知道小组往哪里去，这是个 leader， 一个领袖。 follow 教会的意向，看见小组现在的光景是在哪一个阶段。那刚才我已经讲过生命周期的阶段，在不同的阶段你就应当做不同的事情。第二个是经理。经理是什么呢？就是安排小组的很多的一些活动，比如说点心谁带啊，比如说这个今天聚会谁带领师啊，敬拜啊，或者是什么，都是要稍微安排行政的一些事工，经理。那同样的，你也需要向区牧来回报小组的情况。有区牧跟小组长在一起的一些在一起的聚集，就是能够，这是经理，你要 manage 怎么样来管理你的小组。第三是牧者，当然这是做小组长最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么在这三方面来讲，我们看见小组长会在牧者这个方面花最多的时间，在领袖这方面是花最少的时间，最少的时间。但是反过来讲，做一个主任牧师，我呢 在整个小组教会里面，牧养的工作是我最少的时间，经理的工作是我中间的，我花最多时间是在做领袖的工作，整个教会的方向前面要怎么走，我花最多时间在这里。可是一个小组长花最多时间在这里，一个区牧呢比较多时间在这里，怎么 manage 他整个区牧区。所以不同层次的 leader 花不同的时间，但是都是这三方面都是他的角色，他的角色。那做一个小组长，你要来牧养你的小组员，怎么牧养他们呢？ Again， 一对一的带领导读，这都是帮助他生命的成长，探访，那么为病人祷告啊，那这些都是，其实祷告是一个牧养非常有果效的。当你为人祷告的时候，你就发现他感受到你的关怀，关怀。我也鼓励，有时候没有什么时间怎么办？电话祷告。我觉得电话祷告是非常省时间又有果效，因为他就在这边，现在已经没有，大家现在探访是很困难，说老实话，你要去探访一个人啊，我自从来到 Silicon Valley 才发现探访都很不方便，因为他老兄下班已经八九点了，你要什么时候去探访他呢？要去探访的时候他饭都还没吃，你也于心不忍，你知道很不容易啊。那中午当然可以约个吃饭，可中午时间很有限，那很多时候你发现电话祷告是很 anytime 都可以电话祷告，你知道在电话里我就为你祷告，有什么事情就为你祷告，当场为他祷告，一定要有这样的习惯，你不要只是聚在一起在祷告，在电话里面就祷告。一电话祷告其实常常当你祷告的时候，你求圣灵来帮助你啊，真的一祷告能够触摸到对方的需要，让圣灵能够安慰他，能够帮助他，你就发现这个电话祷告是一个非常有果效一个牧养的方式啊。所以不要在电话里面 gossip， 而是要电话里面祷告啊，那你发现这是很有效的一个牧养的方式。那 anyway， 做一个小组长 definitely 是花比较多时间在这个牧养的工作，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没有的话我最后很快就讲一下小组的聚会。那其实这个可能很多人都已经知道，我也不会讲太多时间， basically 就是讲 4W。 第一个是 welcome， usually 你最主要是要 relax 啊，在小组里面大家下班很紧张啊，就 relax， 倒不见得是玩不玩游戏，而是一个接纳的环境，很重要，一个接纳的环境，然后来就是很 comfortable， 一个接纳，还可以 relax 在这里 worship 啊，这个所以 actually 包括这个吃饭也是很好的 welcome 啊，通常中国人一吃个饭就哇，马上心都开了，大家可以聊，无所不谈了。这 welcome 其实就是 welcome worship， 花时间在神面前敬拜。那其实，在小组当中敬拜神是很重要，因为 actually 在每一个小组聚会，每一个聚会里面 actually。有谁在那里呢？有神与我们同在，有弟兄姐妹在我们中间，有天使在我们中间，还有谁在我们中间？也在了，都在了。还有谁？魔鬼，魔鬼在我们中间，对不对？ You see? In fact， 所以很多人在聚会当中的时候，你看见有瞌睡的灵嘛，打瞌睡，一听到就打瞌睡，魔鬼要抢夺，像飞鸟一样，走啊走啊走啊。所以为什么要敬拜？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是什么呀？耶稣的宝座在这里设立，当耶稣的宝座在我们中设立的时候，约翰一书三章八节说，耶稣的儿子显明出来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所以敬拜是很重要的，当在敬拜当中我们宣告耶稣是主，仇敌的工作不能够在这里运行，斥责一切仇敌撒旦作为，耶稣要做王，耶稣要做主。所以每一次聚会当中敬拜是很重要，让我们的心都来归向神，不让魔鬼撒旦有任何工作的余地。 Word， 我们当然就是在读神的话语。 Again， 让我在这说读神的话语最重要的是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生命当中，生命的改变 more important than 这个只是研究圣经。小组的聚会不是研经的时刻，研经的时候你就上主日学，那是研经的时刻，这是生命的改变，生命对生命一个见证的时间。第四点千万不要忽略 work， 祷告真的是来为神的工作来祷告啊，也为这个宣教的工作来祷告，为社区服务的工作来祷告，为传福音来祷告， 以前呢，他们有些小组啊，就做一件事情，我觉得蛮有意思，就是每一次聚会的时候，在中间放一个空椅子，然后呢，就是为这个空椅子祷告，下礼拜有一个人新朋友会来，请大家能够提名你要邀请是谁，我们就为那个人来祷告。你知道很有意思的，当你一直为这个慕道祷告祷告祷告，到有一天呢，他终于来了，哎，很不一样。他终于来的时候呢，哇，他觉得一进来大是你呀、啊，哎呀，因为已经为他祷告很久了，马上就是自己家人一样。这个新人不觉得自己是新人，就是每个人都认识我，每个人都学二当认识你，我为你祷告很久当认识你。突然间你不会新人，就算再大的组新人都不会觉得很陌生，因为我们为你祷告过，为你祷告过。所以我们看见是很有果效的一个方式，能够来帮助你做这个传福音的工作。Again， 意向的时间也是为教会祷告的时间。有时候小组啊只为自己祷告，却很少为教会来祷告，以至于跟教会脱节。那事实上 ，work 这段时间也是为教会来祷告，为教会现在所做的工作来祷告，能够把教会跟小组的这个距离能够拉近。那我想 ，again， 这不是一个绝对的方法，小组聚会有千百种方法聚会，这只是其中一种啊、新加坡模式，那不见得一定是如此。But anyway。啊，这个是小组教会，我花一点，就是今天花了两个钟头跟你们很 generally go over 一下，比较今天比较低调的一些的啊内容，希望你有个概念，希望你有个概念啊，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个有关于话语造就，
是
说，我想你应该是把有关于查经是教要属于学，可是并不是，可能不会有八百个人参加属于学，
要、
那你。你会发现那以后下一代下一代学他的神话语方面就会比较弱。
Well， 我倒不觉得是如此了。就是说最重要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们担心太多了哈。那其实啊，在小组里面如果说他真的是能够、开始这个、看见神的话语带来生命的影响的时候，他就会渴慕来读神的话语，你知道吗？直接是对，那自己就会来读圣经或者是导读，我们教会有很多导读的材料等等。那在我们教会现在也是鼓励弟兄姐妹来到教会带一句神的话来，那彼此分享，那 again 用各种方式来鼓励弟兄姐妹来读神的话语。那小组的时间真的是很有限，小组时间要做这么多这个事情，所以的确时间不多，我们要 focus 到底小组要达成的目的是什么。那我觉得这个小组达成的目的 basically 是真的是一个生命的一个成熟跟永留，而不是只是研读圣经。所以先把这定位了，然后我们再做其他的，怎么样鼓励弟兄姐妹来做这个、读神的话的工作。呀，我们 actually 明年会有些每一个牧区希望有些背圣经的一些计划，他们各自去背圣经，那这也是另外一种方法。你知道？
那个前面 celebration 哈，
哎，
那个教会的意向是从神而来，
是，
但是你说要经过那个共识，是从大家讨论在一起，
是，
从人而来，
是，
这里面有没有矛盾或者是需要？
没有矛盾，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timing 的问题。譬如说我做一个主任牧师，我领受了神的意向，可当我传递这个意向的时候，弟兄姐妹不见得现在能够同意啊。我也许讲了很遥远的事情，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what's going on。可是呢，我们可以坐下来。我们可以讨论我们现阶段，我说共识是现阶段的目标嘛？意向可能是很遥远的，可至少现阶段我们能够做这个，我们就同意做这个。我不会 enforce 说，哎，这是我的意向，我们就要现在这样做。No， 这样的话造成教会很大的一个隔阂呢。所以我可以同意现阶段的目标，可是的确有一个很大的意向在前面，我不断的 communicate 这个意向，一直到这个意向成为共识。但是我的责任，我必须要让意向成为共识。但如果意向还没有成达到共识之前，我要怎么办？我要按照共识来行。所以我一定要忍耐等候，否则的话这是没有办法，才造成很多的 problem， 很多的教会的这个同工跟牧之间的 problem 就在这里，因为我没有按照共识来行，我只在讲我的意向，可是我一定要放慢脚步，因为弟兄姐不见得跟得上 ，slow down。因为 timing 在神手中，所以本身并不冲突了，你知道，我的责任是要一直到把意向推动到成为共识，但这的确是要花时间的。
嗯， 样一路走来哈，你刚刚讲的说同心合意很难抵坏嘛哈。
是。
他在这个走来的这个整个路程，有没有说哪一方面的共识特别难建立？
其实啊，最重要是关系的建立啊 ，relationship， OK， 关系建立起来了，很容易达到共识，因为，哎，我们是好朋友，好关系的话 ，OK， sure， 我跑步，你知道，很容易信任你了。如果关系没有建立起来呢，哇，很困难。所以我是觉得我自己是个冲锋型的人呢、啊，我自己就 suffer 很多时候在这方面。啊，我觉得我自己跟有时候跟同工的关系并没有建立的很好，那很多时候我这方面是我很大的亏欠。那我觉得我自己在这方面也被神磨练了很多，操练了很多。那其实大家都很不是说不同意这个意向，大家都觉得这是从神而来，没有人不赞成。可是呢，还没办法达到共识，为什么呢？因为 relationship 还差一点，所以还差一点就是他就没办法全心投入在里面。没办法全心投入就不是共识，所以我觉得这个 relationship 还是那个 key， 花时间建立这个关系还是什么？
对，对于一些就是从传统教会来到这种小组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以前习惯都是跟一个牧师，被那个牧师牧养，
对，
那好像来到小组教会就被一个小组长，好像是一个半吊子，学任。
哇，他必须要学习啦，就是这样 you know? 他必须要谦卑来学习，真的。我觉得在对这种，我觉得做小组长，我们有教会给你的权柄，一点不需要担心这件事情。那这些人呢，他需要学习谦卑，因为他有一天他会变小组长，他需要带领别人。Again， 在这教会里面 ，Again， 因为 Again， 你知道我们教会同工是需要从小组长出来的，那他必须要经过这个过程，谦卑顺服，然后才能够带领别人。只能跟他说，嘿，在我们教会小组长就是牧者，他能接受多少，他就能接受多少。这样
像中国人喜欢讲关系，
对，
但是有的时候关系也造成中国一个很大的牵绊。
OK，
造成很多不管在教授教会里，在组织里面，在公司行号里面，我们知道在美国公司没有讲什么私人关系，完全凭一张 resume， 因为保持这个 channel 是很干净。
对。
那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关系上，我个人觉得说我们也要有一个 balance 的观念，对，关系很重要，但是往往在这个关系上造成很多的牵绊。
这也是，我想就是说，again， 这是关系的东西，就很微妙的东西了。那我们做牧者的，就是真的要学一下 balance， 一下 balance。Again， 我自己 personally 是一个比较就事论事的人，所以我现在需要被调整，往这方面调整。有些人可能是什么都是关系，什么关系就是施展不开，你知道，因为太多关系牵制，你就什么事都不要做，那就需要往这方面 balance。我是刚好在另外一端的，我这个是关系很差的，我就往这边 balance 一下。
刘牧师刚刚说到所有的事工都是从小组长开始，那但是比如说是这只限于牧区吧，
牧区呀，主要是牧区。对，
那像其实现在也讲一些五重知识啊，那、
yeah.
其实小组长比较是牧羊的恩赐，那有一些弟兄姐妹他有一些其他恩赐，可是一定要做小组长才能发挥，会不会有一点受到限制？
哇，这也要看情况了。就是说 ，again 啊，在这过程当中，我们是鼓励他来做小组长，但是有些时候小组长我们就把他调开了，因为他觉得他的恩赐的确不在这里，然后我们就把他调开到别的服事上。那另外一方面，其实我觉得小组长是很 basic 的一个服事了，你知道吗？我为什么觉得从小组长开始是好？无论如何啊，是磨练你个性的时候，是生命的操练。其实小组长牧养，哎呀，这是 basic。有些人说我要服事人，就是不要做牧养。那我觉得这个啊，那这个也说不过去，干嘛？牧养是 basic， 你知道吗？你不要一开始就我就要做行政，我说 come on， 你要先从 basic 来。我知道你很有行政的恩赐，但是你要 try 一下牧养。那个牧养那个磨练你的个性啊，磨练你的脾气，磨练你的生命，这个我所要看见。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知道我们会把你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别的，but anyway， 起码我希望你 go through 这个过程。 因为我觉得这是最容易最好一个磨练你生命的
一个场所，就是小组。Yeah.
如果一个人他说他很忙，他一个礼拜能够参加一次聚会，他是应该去小组聚会还是去主日崇拜？
哦，那
可能就是说小组的功能在教会。
那、no, 如果他只能参加一次聚会，我会鼓励他参加主日崇拜。Definitely， 他认同教会的意向。小组，要 you know, 他可以等到更有时间再参加。我主日崇拜还是 first priority。我可能我讲的观念跟一般小组教会讲的观念不一样 ，but anyway， 这是我这些年走过来，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样。
所以有大概间接回答问题，就是说到生命和灵粮堂，不见得每一个人都必须进入小组，对不对？
对，不是必须，但是我们鼓励你一定参加小组，不是必须。有些人还学一直都没参加过小组。哎，这我们是很自由的，你知道，我从来没有一个很我的小组教会从来不是很严谨的小组，哇，不然就不行，这样不行，没有啦。其实我们啊，蛮
自由的，蛮自由的。
会不会他不参加小组，每个礼拜去教会，各个小组都来找他，所以他变成这个排序就很大？
应该不会，应该不会，应该不会。
不错，我现在看那个赵庸基写的，我就是这样。他们教会很复兴80万人，说祷告的力量很强。
是。
那你们这种小组教会是怎么推广那个祷告？
祷告的话，有很多个 level 在祷告了。因为我们现在 basic 教会有祷告会，教会的 level 的祷告会礼拜三晚上。另外，我们有这些情与金香炉的祷告，每一天都有情与金香炉的祷告，鼓励弟兄姐妹来。那有些小组自己有自己的祷告会，那另一我想就是说，我们 definitely 在鼓励啊弟兄姐妹为。同心合意祷告，也为别人祷告。我们有很多的团队，有医治祷告团队，有代祷性，为代祷性代祷卡祷告的团队。我们很多从层次来啊，鼓励不同的人来祷告。那我是觉得小组教会呢，其实小组就是一个祷告会，在小组里面就是也为别人祷告，也为小组的工作，也为教会祷告。应该的话，小组教会每一个小组本身就是一个已经可以在一起有一个祷告会，那还有全教会祷告会各方面，我们是各个方面都在推动。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哈，谢谢大家。